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慧。如果一股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一间屋，是什么概念呢？好像曾经先跟身边的朋友聊天都讲过，这个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希望能够入股的一个标的，就是由股神巴菲特所创立的 Berkshire Hathaway 波克希尔哈撒维公司。现在每股股价是60多万的了，总值就去到9081亿美金。巴菲特创造一次又一次堪称是投资界的奇迹，更加是打造这个伯克希尔哈撒维这个世界顶级的投资集团。到了2024年，巴菲特已经是93岁的高龄了。我们有一句形容，就叫做英雄似毛。接班人的问题就成为了伯克希尔在背后股东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很早之前，巴菲特就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就说，公司的副董事长格雷格阿尔贝，这个 Greg Abel 是他自己的接班人。不过在早排，巴菲特在一个写给股东的公开信里面就再次强调了，他说阿尔贝是自己的接班人，并且他已经做好了随时接替他的准备。即是说在不久的将来或者是明日，阿尔贝就会接替这个巴菲特正式去执掌这个6兆市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现在93岁高龄的巴菲特写低了自己人生当中第46封的致股东信。在较早前，股神巴菲特他旗下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布的是2023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业绩报告。根据现在这份财报，2023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全年的净利润是962.23亿美金，市场的预期盈利是408.21亿的。在公布成绩单的同时，按照惯例由巴菲特亲手就写了这个股东信，也都随之开始就给大家看到了。不过要提一提的就是，往年股东信最开头的部分除了是提供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业绩，另外一个就是要展示标普500指数表现的对比，就是作为他自己在投资方面的成绩。不过今年巴菲特就没有用开这种惯例。首先开头在信的时候，巴菲特是特登写了一篇很短的文字去怀念他的已故最佳搭档查理芒格。他说芒格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建筑师，而自己就是一个总承包商，将芒格的愿景日复一日地去付诸实施。他说查理芒格从来没有试图为他去作为创造者的角色去获取功劳，而是要他去接受掌声和荣誉。在某种意义上，芒格就好像兄长，有时更加似他的慈父。而在今次巴菲特致股东的信入面，他明确地强调了现任巴希尔哈撒韦的副董事长格雷格阿尔贝 Abel 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还特登在信中说，无论在各方面，格雷格阿贝尔都做好了明日就接任巴希尔公司 CEO 的准备。同时间，巴菲特也在信中说，今年的股东会将会在5月4号在奥马哈举行。由于芒格的过身，今年巴克希尔股东会上面的舞台就只剩下3个人，分别就是巴菲特、阿尔贝以及阿吉特贾恩。信中提到，在2023年巴克希尔每一股的市值增幅是 15.8%， 而标普500指数的增长是 26.3%， 所以在2023年是跑不赢这个标普500指数的。在信中回顾了2023年的投资历史上面，巴菲特特登就提到了美国运通和可口可乐。他说美国运通和可口可乐几乎肯定会在2024年提高股息的派发，而美国运通的股息可能会高到 16% 那么高，而且他们说肯定会全年保持他们的持股不变。 另外，巴菲特亦都喺股东信入边咧，明确表示佢非常之睇好西方石油公司喺美国持有大量嘅石油同埋天然气资产，以及咧佢喺而家呢个碳捕集项目上边嘅领先地位。佢信中预计将会无限期咁维持对于西方石油公司嘅持续投资。另外要提一提嘅就系巴菲特特登亦都提到咗巴希尔哈撒韦将会继续持有五家大型日本公司嘅长期权益，分别咧就系伊藤忠商事、远雄株式会社、三菱商事、三井物业同埋住友商事。咁而家巴希尔分别系持有我哋啱啱提到呢五间日本公司大概9%嘅股份，总计咧系1.6兆亿日元，咁啊大概系106亿美金。喺年底实现美金收益嘅61%，即系大概系80亿美金啦。同时日元嘅贬值亦都系巴希尔公司带嚟咗19亿美金嘅年中嘅收益。在信中，巴菲特亦都提到他犯了一个很高代价的错误，他没有预计到又或者没有考虑到这么周到的是关于公用事业行业的监管回报不利的发展。他在信中说，之前他对于这个 BNSF 铁路和巴希尔哈撒韦能源公司在2023年的业绩的预测是有误的。在去年由于营收的下降， BNSF 的盈利下滑幅度是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不过虽然是这样，巴菲特亦都说他很相信在一个世纪之后， BNSF 仍然都是国家和这个巴希尔的重要资产。而在对于当前市场方面的一些看法，巴菲特在信中就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现在的市场表现呢比他后生的时候更加似赌博。他说赌场就存在在很多家庭当中，每日也都在诱惑着每一个人。但是巴菲特也都说，巴希尔的一条投资规则始终是没有变，也都不会改变，就是永远不要冒着永久性损失的风险。在信里面，巴菲特呢也都有一句的承诺，就是对于巴希尔公司长盛不衰的承诺。他表示说，极端的财政保守主义呢是对那些加入巴希尔所有权的人所作出的企业承诺。在漫长的几十年，这些谨慎是可能被证明是不必要的行为，但是巴希尔是并不想对任何对于这个信任的人造成永久性的财务损失。他说他很相信巴希尔哈撒韦是能够应对到目前为止从来都未经历过的严重的金融灾难，他们是也都不会放弃这种能力。其实早在2021年的时候，巴菲特就告诉 CNBC 知，他说当时股东也都一致认为，如果他当晚发生任何的事，那就是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 去接管他明天手上的所有大小事务。而在今次这个股东信上面，巴菲特就再次明确强调，阿贝尔已经是做好了接替自己的准备。即是说呢，在未来这个六兆的担子就会由目前62岁的阿贝尔接手了。究竟这位钦定的股神接班人是何许人也？他又是什么人呢？根据个人简历，1962年阿贝尔出生在加拿大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的爸爸呢曾经在一间消防环保设备公司做供应商的工作，是一个sales来的。咁妈妈呢是一位全职家庭主妇。所以在这一点看来呢，阿贝尔就不是一些出生非常之好的富二代。而去到今时今日的高度呢，完全是靠晒他自己的天分和努力的。咁亦都是正是因为他这份普通的出身，所以令到阿贝尔的政治立场相当是模糊。同时亦都是养成了一个为人低调、专注在他业务上面的这种性格。所以亦都被好多外界的媒体就评价，他说他同这个巴希尔的企业文化相当之配合的。1984年阿贝尔由阿尔塔工业大学正式毕业，跟住就在普华永道就开启了自己会计师的生涯。在1992年的时候，时年30岁的阿贝尔就离开了普华永道，加入了一间名叫做中美新能源的地热发电公司，咁即系后嚟嘅巴希尔哈撒韦能源公司啦。而从此之后，命运嘅齿轮咧就由呢一刻开始转动啦。从1998年至到2008年呢十年间，阿贝尔咧同当时嘅公司扎菲人啊索科尔透过不断嘅并购，为公司积累咗12亿美金嘅净收益。巴菲特曾经喺2002年嗰封致股东嘅信入边咧，就赞呢一对嘅组合系杰出嘅管理者以及巴希尔哈撒韦嘅巨额资产。2008年，由于他工作能力相当之出色，所以他就正式成为了公司的 CEO。跟住阿贝尔亦都亲自系操作了透过超过150亿美金的能源行业的并购案，包括了2005年啦，收购了太平洋电力公司；2013年收购了内华达公用事业公司的 MV Energy， 仲有2020年收购了呢个 Dominion 的能源公司管道业务。 另外，阿贝尔亦都创立了一间名叫做 Home Service 的小型房地产公司，而这间公司目前亦都是伯克希尔集团旗下最成功的持股之一。再到2018年的时候，阿贝尔就正式卸任了伯克希尔能源的 CEO 职务，并且正式担任董事长一职，并且在同年成为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非保险业务的副董事长兼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从此之后，阿贝尔就正式成为了伯克希尔庞大的商业帝国入面能源、铁路、零售这些重要板块的主要的监督人。担任了这个高层职位之后，阿贝尔的光芒依然是非常残眼的。就算在遭受到疫情冲击的2020年，伯克希尔公司的净利润都一度是腰斩，不过阿贝尔所负责的板块依然都是表现相当之不错。其中伯克希尔能源公司2020年的全年的营收是 155.56 亿美元，是足足赚了34亿美金。而到了2022年，他们公司的营收超过了250亿美金，旗下员工来到24000人。阿贝尔出众的能力令到他身边一班的同事都对他一致有好评。巴菲特曾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阿贝尔是自己的接班人，而且在2013年还讲过阿贝尔打电话的时候，他总会花点时间，因为他为他带来了很多很正的想法，并且在他的思维和业务方法上能够真正具有创新性。已故的芒格亦都曾经这样评价这个阿贝尔，他说他是一个进化版本的巴菲特，即是巴菲特 2.0， 杰出的商业领袖，还有巨大的学习机器等等这种称呼。而巴菲特小个时候的好朋友兼伯克希尔的董事会成员斯科特亦都曾经在接受财富杂志访问的时候表达过自己对于阿贝尔高度的认可。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在今年的股东信入面，巴菲特亦都特登话，在今年五月份即将在奥马哈召开的巴希尔股东大会上面，会有三个人上台。咁我哋啱啱提咗巴菲特啦、阿贝尔啦，另外仲有一位咧，就我啱啱提到嘅阿吉特贾恩。咁阿贝尔已经系被巴菲特钦定嘅接班人，咁所以大家又好奇啦，呢个阿吉特贾恩啊，贾恩系边个咧？咁我哋啱啱又提到阿贝尔咧，系负责巴希尔公司非保险业务嘅揸 fit 人。而贾恩咧就是保险业务的负责人啦。当我哋提到股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的时候，我想大多数人咧个脑入边第一个跳出嚟的就是投资。但系其实巴希尔公司是靠保险业务起家的，时至今日咧，保险业务依然都是巴希尔充足现金流的最大后盾。跟住落嚟同你回顾下巴希尔的历史，你就可以睇得出保险业务对于佢哋嚟讲系几咁重要啦。喺1965年的时候，巴菲特咧不断低价买入呢个巴希尔。正式成为了他的掌舵人，而在这个之前，这间公司是一个拥有200年历史，还要快执笠的一个很大的纺织厂。在巴菲特接管了之后，他的第一步就是令到巴希尔由一个纺织厂向保险集团的转变。他先后收购了 Geico 保险公司以及 General Reinsurance 这个通用再保险公司这些优质公司。等到收入稳定之后，再开始利用保险充分的现金流，在1965年至1999年去进行二级市场的股票投资。经典股票就包括了投资有华盛顿邮报、可口可乐、富国银行、吉列苏都的吉列公司。后来又开始参股大量的实体公司，包括了灵顿北方圣塔菲铁路、亨氏公司、精密基建公司等三大的并购案。就是这样，好像碌雪球一样，一步一步就成为了现在世界顶级的投资集团。所以你就明白了，保险业务可以说是巴希尔的起家手段。时至今日，在巴菲特的理念中，保险业务依然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他投资和其他业务提供了充足的现金流。在今年所发布的年报中，巴希尔目前账下的现金流是创出历史新高，总共有1700亿美金，而 而当中的带头呢就是来自于保险的业务了。我们可以这样形容，保险业务呢就是巴菲特投资里面的弹药库。而作为保险业务的负责人，贾恩在巴希尔公司里面处在一个极度重要的位置。他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之后呢读哈佛大学。在1986年贾恩正式加入了巴希尔。他算是临危受命处理了当时呢是处在困境当中的保险业务。而在这个之前呢，他从来都没有任何从事保险的经验，是十足的门外汉。不过在他惊人的天分之下，他很快地学习怎样去做好这门的生意，而且做得相当之出彩。好像在2006年呢，贾恩主导了全球再保险市场上最大一单的并购案，出资超过70亿美金，接管了卢合社的再保险 Equita 公司整个资产和负债，包括他们公司的所有员工，为巴希尔股东创造了数十亿美金的收益。巴菲特亦都当贾恩是自己家人一样的了。在他2022年最新的致股东信里面，他说请贾恩的那一天是他最幸运的一天。他还曾经讲过一个玩笑，就说他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贾恩并且可以我去换的话，不要犹豫，即刻去换。他还说贾恩为公司股东创造了难以计数的财富，甚至是超越了自己。贾恩因为他的职业能力获得了大量的同行还有客户的广泛推崇。这位顶尖的专家不单止知道怎样做生意，更加会帮助他的客能够准确评估怎样的程度是保险不足的，而怎样的程度呢又属于过度的。这个就正是他最难得的地方，他总会是很够胆面对其他公司不敢去承诺的保险，而最终以实际的表现呢证明他是啱的。而似乎他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真的很好的直觉，他知道怎样可以将生意做好，以及什么生意可以做，什么是绝对不行。可以说他本人呢就是巴希尔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了。另外还要提一提的，贾恩和阿贝尔呢同样作为巴希尔两位的副董事长，并且各自呢是掌控着半壁江山。在这个之前呢，不断亦都有出面的媒体就讨论，哪个才是真正巴菲特的继承人呢？甚至还有人在大肆宣扬阿贝尔和这个贾恩在内部之间呢打崩头，大家呢就各自有山头。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其实巴菲特就当然有被人问过这些问题了。他面对公众的时候呢，他都说过，他说这两个人呢不存在你们所描述的竞争关系。事实上贾恩从来是没有想过要接掌这个巴希尔。而在这一点呢，贾恩就有点像他的已故好友兼最佳拍档的芒格。他说贾恩是撑起了巴希尔公司的弹药库业务，做这个默默无闻的背后支持者。而芒格亦都是好似他经常将巴菲特推到去台前，等巴菲特享受掌声和赞誉，而自己就匿在后面去不停地支持。再加上巴菲特现在正式已经确定了阿贝尔是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所以巴菲特加芒格的这个传奇组合，我们在想是不是真的是一种延续，现在就准备要去到阿贝尔再加贾恩的身上呢？我们看回从巴菲特和芒格身上的个人特质，他们两个在成为同事之前就已经是多年的好朋友，他们私交非常之密切，这个也是阿贝尔和贾恩最大的区别。贾恩曾经在一个媒体访问时候有讲过，他说巴菲特和芒格的组合是真的没办法复制的。他说我对于阿贝尔非常之尊敬，但是我们没办法好像芒格和巴菲特这样这么经常性互动。当然遇到对方所负责业务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是随时交流的。你从贾恩在媒体当中的回答，你就可以看得出两个人在关系呢就处在这种即同事之上好友之下，他不会是好像巴菲特和芒格这种的亲密的关系。或者就好像贾恩他自己所说，他们两个人的组合根本都没办法复制，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想看到贾恩和阿贝尔会不会有机会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组合呢？在未来阿贝尔就将会是巴希尔锋利的长矛，而贾恩将会是背后坚顿的弹药库。合二人能力之下，巴菲特和芒格的传奇将会很大机会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